首巴舍隆，安世平安，大家好。这里是神喜悦团队啊，为您线上的这个众神回归的第八课终局之战。那么我再说一次，这节课是它的大题目是为了敲响末世警钟，揭开偶像面具哈。那么是根据美国的一位犹太弥赛亚信徒，他是一位当代的先知，叫做 Jonathan Cahn 约拿丹康恩的众神回归的这本书中我们得到的启示。那么今天的这一节课是最后一课，是终局之战，非常精彩。那么这节课我就要站着讲，因为我想没办法坐着讲，这节课会非常非常大家这个烈火中燃烧哈。那么在开始之前呢，也是奉主也刷的名赐福，无论是现场的还是线上我们一起来听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一起在圣灵里燃烧，被哈努卡这个献殿节的这个灯光照耀，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众光之父，众光之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你永远有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时机来传递你的信息，因为你知道你的时间到了，因为你知道你的时间是最好的，你正在把你的众光之子聚集。当我们在你的面前来传递你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在天上要将这个话语的膏油厚厚的浇灌下来，让我们灵魂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燃烧起来，我们灵里的眼睛啪的一下子真的是要打亮，我们要不再一样，我们领受到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领受到你给我们的光线。主，这个时间你大大赐福，这不是一个结束，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论是网上的弟兄姐妹还是现场的，发现这眼睛都啪啪啪闪亮，像一盏盏灯台一样。虽然我看不到网上的大家，但我觉得我灵力可以感受到哈，现场呢就已经是一个代表。哈利路亚。那我们这节课内容同样很丰盛哈，让我们就快快的开始。那么我们这个众神回归的课程哈，已经来到了第八课。那么现在就问了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一直听下来，如果中间你稍微有落下一些课程的话，没关系，我们这些语音视频还有文字版都在团队网站上，我们都可以去看到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说，那么如果这些众神，我们说的众神就是众假神了，就是魔鬼哈，他们因为这个对基督的信仰的恢复，他们就被赶逐出去了。那么我们想想看，难道他们就是这样子被赶逐出去吗？他们不想要来报仇吗？那么他们复仇的焦点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报仇？谁在你身上做了事情，你就要去报复那坐在你身上事情的人，对不对？谁把你赶出去的，他就是要报复那些把他们赶出去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回答，谁把那些众神赶出去的，对吧？有答案，谁把众神赶出去的，我们继续先放在心里哈。如果基督信仰的诞生，基督信仰的这个爆炸意味着众神的一个终结，那么随着他们的回归，他们终结了，但是他们还是要再回来，他们不会死的，大家一定知道他们是邪灵，他们不会死的，他们就是要来寻求一个他们的一个复仇的一个局面，一个战争的局面要重新的开始，他们不会就此就终结的，所以终局之战开始了。但是我们就说哈，真的很有意思啊，因为众神在基督信仰来到的之前呢，他们是在各个国家是兴奋的，是掌权，对不对？这个房子好，没有被赶逐出去，他们这个房子里全都占据了，他们真的很开心哈，全都他们掌权。那么现在基督信仰来了，他们还是要寻求，在基督信仰来到之后，他们还是要重回，但是他重回必须要把这个拦路的基督信仰赶出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整个的课程的一个焦点。基督信仰会被赶出去吗？基督是神，他是圣灵，他可以被赶出去吗？所以这是人在这场圣灵这场属灵征战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是跟神的灵同工还是跟魔鬼的灵同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说众神从西方的文明的这个基督大门哈，你可以想这个房子
基督信仰来了，这个大门成为基督保守的，就是说这些魔鬼被从这个西方文明的这个基督大门里被扔了出去。那么当他们重新要进来的时候，他们也要把基督文明从这个西方文明，把基督信仰从西方文明里赶出去，对吧？我之前是被基督信仰从西方文明赶出去，我现在要把这个基督信仰从西方文明再赶出去，大家可以知道吗？因为基督信仰把他从这个西方文明里赶了出去，他就是要把基督信仰再赶出去，对不对？报仇就是报仇这个。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古老的比喻里面哈，随着众邪灵被从房子里丢出去之后，他们要想来回来重新占据这个房子呢，我刚才说了，就是把他赶出去的，我们有没有答案？当然是圣灵。所以他还要把圣灵赶出去，因为圣灵在这个房子里做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要非常警醒的。圣灵在我们的房子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文明，在我们的社会中掌权。但是圣灵的掌权是通过人为神的话语来站立来彰显，但是如果为圣灵为神的道站立的人允许魔鬼就这样把基督的灵赶出去，那么魔鬼会成功的。其实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征战跟危险的时刻，尤其是在美国跟西方文明当中。所以呢，众邪灵一定要和赶逐他们的神跟他的圣灵发动战争，但是圣灵跟神他们是没有办法被抵挡，那他的对象就是那些信神心中有圣灵跟随神之道的人，所以他的对象就是神的话语、神的方式、神的道、神的殿跟神的百姓，知道吗？他们的对象是谁呢？是神的灵，是神的话语，是神的道路，是神的殿，是神的百姓。好，那么众神曾经从古代的世界的文化主流中被赶了出去，他们现在要把那些跟随神的人从现代的主流文化中再赶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他们回归的要进行这场征战当中，他们要把那些信神的从现在的主流文化中赶出去，现在我们在面临他们要把我们赶出去的征战当中。你看有姐妹很欣喜的笑了，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她肯定想这场战争我保准赢，所以一点不紧张，信心满满。所以真的真的，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处在哪一场征战当中哈。那么我们说就是他们曾经是被赶逐到这个社会的边缘啊，这个阴影当中，所以他的报复他等于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他要把现在信神的人属神的人从这个主流的社会当中赶到边缘，赶到阴影当中。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看一看，那么我们在日本或许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本来就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在美国，因为这堂课主要讲的是美国跟有基督信仰的跟西方的世界西方文明，所以大家如果留意一下新闻，在美国跟西方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那么一会儿会举个例子啊，就最近两天一直都会有的，那我们就按部就班的往下讲哈。我们现在在讲的话题就是众神他如何报复啊，我们一定知道他这场报复之战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要不然我们就被打，你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嘛。所以这个众魔鬼呢，曾经是被神的话语晋升了，神的话语出来，魔鬼没办法讲话，神的话语是超乎万能之上，对不对？所以他们在神的话语中就沉默了。现在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现在要想使神的话语沉默，他们要使神的声音消声。所以现在有取消文化，莫名其妙为什么取消文化？那么一会儿再讲什么是取消文化。哎，他们就是竭力想要把神的话语从西方文化中赶出去，像当年他们被话语赶出去是一样的，这个报复是在这里的哈。所以众神曾经是经历了说在这个西方国家的属基督的法律，尤其是我们之前的第一二课讲过，是以这个十诫为基本的美国最高法院为基本的这个法律制定了之后，这些众神都被这些法律给赶出去了。所以他现在要做的报复的一个行动之一就是说他要重新立法，让这个律法开门把他们再接回来，然后把信神的人用这个法律把信神的人赶出去。所以现在他是在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要抵挡基督信仰的敬拜教会跟事工呢？原来他们在打一场报复的战争。那么还有一点他们要报复的就是年轻的世代孩子们，因为当年 当这些基督信仰在西方国家跟美国诞生出来的时候，孩子非常的单纯，年轻的一代开始拥抱基督信仰。当这个年轻一代复兴的时候，等于是让这个众神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众神跌倒在孩子跟年轻的时代上。所以特别是说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哈，就是这些孩子们突然就醒了，不再用那个就是说这些魔鬼的这些掺杂，或者是这些魔鬼的异教主义的思想，对这些年轻的一代不再管用了。年轻一代忽然就觉得我要拥抱基督信仰，所以魔鬼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现在魔鬼要反攻，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孩子夺回来。所以通过媒体，通过电视，通过网络，通过教室，他们不只是说要夺走孩子们在学校里的祷告跟读圣经的话语的机会，这只是一个开始，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想控制整个的年轻世代。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孩子跟年轻的世代那么的重要，那么的重要，复兴从年轻一代开始嘛，所以这场仗要打回来。这些众神就是不断的去教导孩子，你要拒绝基督信仰，我跟你讲，圣经中的价值观过时了，不需要再这样的觉得很重要，不值一提，就是让他们去藐视。就说众神在这场战争当中，是不是提到自己的名字都不重要，只要是结局是说这些孩子们慢慢从基督信仰里面被夺走，他们现在开始被报复，慢慢的植入开始就是他们的异教的思想的价值观，就整个的一个翻转，曾经是有基督信仰的年轻一代慢慢就没有了。这也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报复行动之一哈，这年轻一代对神的这些方式，对神的做法感到非常的陌生，甚至都不知道，对吧？还有一点他在做的对孩子，还有一个就是下面他们一个要报复的，就是关于基督信仰的传承。他们正在攻击基督信仰的传承。什么叫做基督信仰的传承呢？包括从父母到孩子，从基督教学校里面或者是基督教大学里面的老师对学生们授课，讲的是这个基督圣经的知识，这叫做传承。他们正在把这件事情给扰乱，使这个传承完全受到搅扰，父母没办法对孩子再传讲。那么学校里面，我们前几节课也讲到说，学校整个完全大翻转，以基督或者是祷告圣经话语为基础的这个学校，完全是变成是来责备甚至来审判这些在传讲这个圣经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这样做等于是说把年轻一代彻底在基督信仰中被隔断被切断了。那么这个基督信仰一丢出去的话，那么你知道进来的是什么？所以现在这场征战是这样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刚才哈，我们前几节课都在讲魔鬼的三位一体。我们知道魔鬼的三位一体是谁，还记得哈，永远不能忘记。就他们几个，巴利、摩洛、伊斯塔。那么他们早就预备好了这场征战，他们就是这场征战的主角。那么巴利他是一个战士，那么摩洛他是一个凶手，他是杀人的。那么伊斯塔他不仅是战士，上次我们讲伊斯塔有一个特性，就是他报复的心很厉害，那么他是复仇战争的执行总裁。而且伊斯塔有一个特性哈，我们再稍微复习一点，他就是说他作为性跟性别混杂，还有他是战争的女神，所以他在这个三个领域里面，性跟性别混杂跟战争的领域里面发起了大量多样性的运动，来彰显他在这三个领域里面的掌控，以此来毁灭，彻底来毁灭基督徒跟他们的基督信仰。那么我们大家不在美国的，我们也知道这个尤其基督徒啊这个爆炸性的新闻，我们在美国的更应该会有印象。2015年6月发生什么事情？2015年6月那一刻我永远记得，而想说众神要复仇，但是别忘了我们的耶和华也说我们的神他也是复仇的神，他是审判的神。对，不抱歉的说，我也是一个复仇的基督徒，我也向魔鬼复仇的。2015年6月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媒体上前一分钟看见美国总统当届的奥巴马在美国白宫面前宣布，从此以后在这个美国同性恋是合法的， 最高法院跟白宫亮起了七彩的，我们说是七彩，其实不一定是七彩，它原先是八种颜色或者六种颜色。 Anyway， 不管怎么样，他们打起了这个同性恋标志的这个彩虹的记号，其实这是以斯塔的记号。然后你会发现社交媒体，脸书、 Google， 所有的 Amazon、 亚马逊网站，还有迪士尼乐园的那个神圣的塔，全都是七彩旗，全世界全都是庆祝。那一刻对我是最大的羞辱，我要报仇的。我们继续讲，神要报，神是复仇的神，终局之战开始。那么这件事情就是看作是一个分水岭，甚至是一个很大的印记，在美国历史乃至西方文明上是一个被颠覆神话语的一个开始。那么古老圣经关于这个性跟婚姻跟性别的标准跟价值观，一夜之间被异教这些价值观完全的取代，然后有基督徒也跟着教好的人不少。那我相信这些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也不明白。那么基督徒开始被告诉说一定要去遵守新的道德观、新的教义、新的行为，去宣传这些事情，我们之前听到那些圣经上的教导过时了。那么这一个新的教义、新的行为、新的异教观是有法律的力量在背后支持的，如果你拒绝你会被告上法院的，不是那么简单，我遵守我的信仰。那么在日本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但是在有基督信仰的美国跟西方的世界，那些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可以包括，你想这些有基督信仰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你想拒绝这些异教的新的价值观，你去遵守神的道德价值观，遵守神的信条，你会受到审判跟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失业，然后你做的生意，哦，这个人他原来是拒绝，他是有基督信仰的人，把他的那些生意跟那些社交平台全都封杀，背锅，不能让他再去发生。诶，要跟他们投资吗？要跟他们合作吗？他是基督徒，不要了，把那个投资撤回来，然后去逼迫他们，然后进行各种的惩罚。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听过？应该有听过哈。所以在西方有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了，但是也不意外，就是在基督信仰的国家里，把那些引用圣经话语的基督徒告上法庭哈，这样的诉讼基本上是跟性跟性别有关。那么这都是魔鬼兴起的工作，尤其是以斯塔。我们记得很早2015年前后，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的新闻，不敢相信哈。在以色列有一个人，当然肯定他是信耶稣耶稣啊的犹太弥赛亚信徒，他就有个店，他拒绝为同性恋结婚订蛋糕，罚了一大笔钱，如果我折合日元可能会上百万，就是因为我拒绝为就是同性恋结婚订蛋糕。罪名就是说你歧视同性恋，你来影响我们的自由，可是我们的信仰的自由，我开店我做主，我难道没有我不愿意做这个生意的自由吗？这个世界为什么被谬到这个地步？那么我们就知道是因为法律上在推动这个魔鬼的工作。那这件事不断的发生，我昨天刚看了一个新闻，他是一个基督徒的网站设计者，就有做设计的，他就是拒绝为同性恋设计一个网站，他被告上法庭，但是据说是他得胜了，就是方案了，最高法院给他方案。好，我昨天就想到说，哎，没临到我们这里有做设计的，我们这里有做各种各样工作的，如果今天比如说我想到我以前打工的时候，我是做婚礼的，如果我那一天被通知说这个婚礼是一个是同性恋的婚礼，那么如果我拒绝参加的话，我有可能会面临失业啊。我今天让你去设计一个有这个同性恋色彩的这么一个建筑，我今天我这个店是同性恋的店，我让你设计，你不设计不是说失业的问题，我告你的，我把你告上法庭啊，罚钱。你知道就是这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这对众神来说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当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就是撤退的时候，他们已经和就是新兴起来的基督信仰和第一批基督徒有了战争，不是现在才有了，早就发动战争了。这水火不容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场属灵征战中。 他们的手法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先把基督徒描述成是异类啊，跟我们都不一样，异类。然后是，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太给力了。他们把基督徒描绘成什么？外部势力、境外势力，有没有听过？这是属外国的，这是境外势力，境外势力属于外部的，这是外国人的，这不是我们本土的，拒绝，是对社会造成危险并有害的。在日本发生过，记得就是在美浓，就是在岐阜哈，美国的不是日本的中部有一个城市哈，你们可以去查查美浓哈，就是说在这个二战前后，他们就是那边有那个美国宣教士，在那边带起了一些就是敬拜啊，在信仰有这个教会哈，然后在这个美国的女宣教士带的这个教会团体里面呢，他们信仰都很好，有一对是韩国的家庭。那么他们拒绝学校带领孩子去拜神社，去拜这个日本的神，结果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动，就开始责骂这些基督徒，说为什么你们跟了美国的这样外国人的信仰，而丢弃了我们日本本土的信仰，你们这些卖国贼，这些亲美的这些信仰。最可怕的是说，在当时日本的基督徒的联盟里面，竟然也有反对跟逼迫的声音，说难道你们要像犹太人一样吗？这么的近前，我看到这个我感到非常震惊。所以说这个不是什么新的事情，所以现在美浓这个教会留下来还在哈，我有这个照片，我亲自到那地方我去看，那就是日本应该有的信仰。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说他煽动人们哈，去惧怕他们，然后是恨恶他们，所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都是一个脉络下来的。那个就是外国的这个洋鬼子把他们都杀掉，我们不搞洋务运动，其实杀掉都是宣教士哈。所以他们煽动那些古代的执法官跟暴徒来和这些基督徒发生冲突跟征战，那么使他们完全的销声匿迹哈，把他们关入监狱，然后在公共的体育运动内残忍的将他们杀害。那这我们都知道，在罗马的时候，在这个体育场里我们第一次讲过，这是他们发动的第一场战争。然后最可怕的是说第一代基督徒被这样逼迫的时候，主要在灵里面跟他发动战争的众神之一是维纳斯。那我们知道维纳斯实际是伊斯塔尔的同位体哈，所以在这个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诗篇中的关于伊斯塔尔的这个古老的这个诗篇中有这样写到一句话，就是说他把它切成碎片，并无丝毫的尊重。我们以为这是个比喻，实际上邪灵透过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真的把基督徒实际的切成碎片。第一世纪的逼迫是相当残忍的。我们是这样很轻松的讲出来，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些为我们做出很多信仰这个这怎么说付上代价的这些前辈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征战哈。我们其实是太甜了，我们现在遇到这些我们就觉得好像是逼迫了，好像是属于征战了，其实拿到神面前照一照，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些生活问题，还不算属灵征战，只是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性格的问题。但是我下面要讲的是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大逼迫，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现在没有逼迫了，现在我们都自由。但是我要跟你讲，现在大逼迫的第二集开始。怎么开始的呢？他们这些魔鬼在寻求咸鱼翻身，他只要是他回来了，他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所发动的这个逼迫基督徒的第二个战争，他是化妆跟变形，但是让你觉得没什么，但是你仔细去想想非常残忍。怎么样？就像刚才我提过的，他们通过社交网站，通过媒体，通过网络，把基督徒跟第一世纪一样，他们现在是有这种媒体的手段，过去是这样说啊，这样，现在是利用媒体的扩散速度是非常大非常广的。那么他们通过这种社交网站、媒体跟网络，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塑造成是非常让人讨厌跟恨恶的形象。就像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些经历，比如说你在网站上就是想发表一些意见哈，就是这个话题已经忍无可忍哈， 我在下面就讲一下说，哎呀，那个大伙儿，大家哈，这是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聊天，大家你知道吗，这个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是我们讲说我是基督徒，让我来讲一句话吧，应该是这样这样子的，神是怜悯的，这个神的日子近了，我们是要悔改的，然后就讲了一些非常情辞迫切的话。下面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啪就开始骂我，你想说哇你赶快跳开了，就是这样子，就是把基督徒塑造成一个非常令人讨厌跟恨恶的形象。你不要以为一听基督徒哇好啊好你好好，不好的，没有人喜欢你。所以就像那个第一场大逼迫一样，现在如果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口里面讲一些神的话语，你得到的不是尊荣，你得到的是亵渎。你们这些基督徒是最讨厌的，我经历过啊，就跑到我网站上就噼里啪啦给我一通。我记得就是在最近嘛，前几个月我就是为这个英国政府要祷告，因为一个印度教的人登上了英国的宝座。那我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是一场很大的亵渎，因为他是就在英国政府造了一个实质的跟灵里的巴黎的祭坛。那么我们就说我们要为英国祷告，下面就马上就有人跳上来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啪就莫名其妙的给骂了一顿。我就不知道，后来我想，就我们不是，我们不要理的，为什么？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们就是说这个网络是一个非常众魔鬼开辟的一个新的战场哈，就是你去讲一些神的话，你会被判断为审判为一个犯罪行为。就这种骂你还算是轻的呢，把你告上法庭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在日本还好，但是在美国跟其他国家，英国、加拿大都这个已经发生了，当街逮捕牧师的有啊。我这理由就不讲，我想那两年这三年当中发生的事情极其的荒谬。我们都知道加拿大发生了一个属灵的征战，牧师当街被捕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没有犯罪，他就是讲了一句很正经的话。所以信徒忽然醒了没，一下子就震惊说，哎，我们处在的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好像我在一个异教国家，我不指我们在日本的华人，我指的是美国人。哎，我们这国家是基督信仰的国家，为什么我现在好像在一个异教国家？这是第一个，这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哈，逼迫的第二集。那我们就说，你知道这些神他是抵挡真神的。那我们讲一下以斯帖这个小话题。以斯帖他发动了怎么样一个抵挡真神，他抵挡宝座呢？但我一定要提一个小话题，就是在古代的神话中，你不要以为这是神话，我也以为这是神话，但是这是真的。我以为我之前那个搭档我们就一起分享过，哎呀，我这是那么多神话肯定是人编出来的嘛。但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去查那个神话不是神话，众神就是按照这个在去运转，然后让异教的国家真的去相信的。那么在一个神话中，就是说有一个守园的园丁对这个伊什塔尔，这个以斯他进行了侵犯。那么这个以斯他他是非常愤怒，他是一个报仇的女神，所以他就开始张开自己的全部身体，穿越了整个天空，将自己化作一道彩虹，去搜索对他侵犯的这个园丁藏在什么地方，要把他人肉搜索出来，然后把他撕碎。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以斯塔的彩虹啊，七彩彩虹同性恋的标记，实际上跟他的报复是有关的。这不只是说同性恋的一个骄傲的一个大游行的标记，实际上这个彩虹的标记它是对着神来的，是对着神信神的基督徒长久以来所有的这个愤怒爆发出来的一个非常愤怒的记号。所以就是他向神发动战争的一个记号，因为这是神的嘛。但是我们要记得以斯他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他总是要抢夺不是属于他的，这个权柄不是他的，他非得要夺过来，他有这个欲望。然后你如果不让他得着的话，他会用发动战争跟你拼死到底，最后是他不会死，跟他做对那个人会死掉，然后把这个夺回来。所以我们进入的是这一场的征战。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以为在宣告他们的自由，实际上他们被无知的卷入了众女神众假神对这位至高神所发动的战争，这是非常可怕的。你觉得这位神会被这些众假神赢过吗？你参加了这一场敌对永生神的战争， 你是要负责任的，你是要受审判的，这是跟你的得罪神是有份的，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人在参加的一场是魔鬼跟神的这种抵挡的征战，魔鬼注定要失败，神是得胜的。那么你在参加这个假神对神永生神的敌对，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不仅如此哈，西方正在增加对自由言论封锁的一个运动，有没有发现那个言论不自由了？然后是他们有很多的形式来封锁这个言论自由，比如说政治正确。我就说我以为政治正确是就是华人那边讲的一句话，原来是美国的一个专有名词哈。你的政治是不是正确？这个正确是我假神定的。所以呢在美国掀起了一个政治战争，后来有先知使徒就说这个不是政治战争，你一定要知道你支持左派右派什么保守党跟自由党，把人在这个表面上分裂了，其实这个在后面是魔鬼所掀起的属灵战争，不是一个政治战争，但是这个名字叫做政治正确。还有一个觉醒运动主义，什么叫做觉醒运动主义呢？大家会听到一些，这个必须要知道哈，听起来很对，莫名其妙忽然就觉醒，这个好像不是我们神里面觉醒，是他们被魔鬼挑动了，黑人命贵，动不动就种族歧视了。我说确实有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人与人之间的恨恶，并不是因为你种族引起的，这是仇敌发起的一个征战。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受害者是一个外国人，我们就可以把这场这个案子定义为我受种族歧视。我昨天刚看一个新闻，我真的也是震惊。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华人，长话短说，我们今天课程内容很多，有一个华人的女牙医就是被杀害了。然后刚巧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谋杀案里面有两三个都是在华人区发生的。然后华人就开始发动了一个向政府示威的一个聚集，说种族歧视都是我们华人受屈，然后把这个严重度升到了种族歧视的这个高度，就是你们警察不管我们华人，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战争。可笑的是结局是说这一场谋杀案不是种族歧视，是这个华人自己的家人把他杀了，跟种族歧视一点关都没有。你知道那些这叫做这就是魔鬼兴起的觉醒运动主义啊，黑人命贵，种族主义，还有这个女权主义，这叫做觉醒运动主义里面的，还有取消文化，还有软集权主义。什么叫做软集权主义呢？就是什么事你都妥协一下，但是这是集权主义告诉你的，你妥协我的集权，听起来好像很微妙，这叫做新兴的词啊，我也才知道。所以这些都是跟假神有关的。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哈，下一个我们一个小小的阶段，我们就是要讲说，我们想一想哈，我们现在大家住在一个房子里，那你要进入到这个房子里面，你要怎么办？需要对开门，对不对？需要先把门打开，门打不开怎么办？走了吗？继续把它打开，对吧？乐意肯定是要继续把门推开为止，对不对？不能轻易放弃啊，不然这门不开我就走了。不开我一脚把它就踢开，要进去啊！如果你进到门的目的是非常大的，就告诉你。所以呢，当众神进入美国的房子，进入西方文明的房子的时候，他们的焦点在于说，怎么能让我进的房子呢？他们必须得释放一个洗脑的思维哈，这个意识哈，意识形态带领我们的行动。他说，开放跟容忍，开放就是 open the door， 开放，你开放一点啊，不用保守，好不好？还有容忍，哎，这些没什么了，你说忍耐一下了，叫做开放跟容忍，是他们开门的一个把戏跟工具，就是他们的钥匙，两把钥匙，开放跟容忍。所以开放跟容忍不只是说让我可以进来，而是说从此这个门要大开，给我们众神回来哦，有一个通道，不是说我只要进去而已，这个通道必须打开，没有人可以把守，然后我们就回到房子里，做王掌权。他们能使一个国家跟一个文明哈，弃绝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所相信的宝贵的圣经价值观，这个举动大家一定不能小看，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曾经是把基督信仰认为是，这是外来的，这是新兴的， 都不要碰哈。如今他们话题一转，我作为一个新兴的新的教义来了，大家要开放，要容忍。你知道这个邪恶吗？当基督信仰来的时候，他说 No， 不可以开门。现在他们回来的时候对人说要开门，要容忍。当我们开门跟容忍把他接进来的时候，他话题又一转，说从此谁都不能再拒绝我们新的，又回来。他们的老一套就叫做说，你让我进来之后，你失去了之前我给你们的开放跟容忍，从此谁都没有这个自由，谁都没有这个容忍，谁都没有说这个要必须这个还要继续自由，你没有这个自由的权利了，你知道吗？从此你容忍的是容忍他们的集权。这是非常诡诈跟邪恶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哎呀，说美国很开放哈，很 open。这是我在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想啊，美国什么都开放真好。其实殊不知现在讲的开放不是说那一种真自由，而是魔鬼带来那种邪恶的自由。所以他们一旦要进来的话，你进来这个房子之后你要做什么？一定把门关上。当你有同伙进来，你会给他开门。当跟你同行的进来之后，你把门啪地上关上，因为这里只能有我的同党存在。谁都跟我相敌对人再也不能进来。从此这个门紧紧地关上，因为这些邪灵非常知道这个门开关的重要性。所以任何与众神所建立的新的道德相反对的意见，从此该受到惩罚，再也不能容忍了。惩罚你。我不能容忍，叫别人可以容忍他们，但是他们对敌对他们的绝对不容忍。你知道这魔鬼多邪恶吗？不要以为他对你很好，他容忍你，他对你绝对不容忍，除非你臣服于他。如果你抵挡他的教义，那么你就会被送上法庭。所以这现在就是现在的一个他重回来的一个光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了哈。所以现在就是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不能容忍的开明，就完全是被他们那一套集权完全的取代的。所以每一个词都会被解读成是说对众神所推举的他们所承认的观点相敌对的人所说出来的话语都要成为禁语，都会受到审判跟谴责。就像我们华人对这点太知道了。所以我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媒体，或者是比如说我没有微博，我绝对不做，就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哎，要发表信息哈，先发表出去，你不会马上就发，都审核，然后审核不通过就说此文章没有通过审核，因为你违反了什么什么，然后你就想说，哎，我这里讲什么了？然后你去网上查一查，最近有一些新的禁语，你肯定讲了，所以我现在摸出几个，就是燃烧不能讲。门打开门不能想，不能讲，然后类似就说你自由了，突破了，这些都不能讲。所以隔三差五去查一查什么是禁语，被封闭的。所以这个就是新的极权主义所产生。原来这只是在这些抵挡神的一个政权下面，现在美国也发生这样。所以最近这三年，美国的基督徒突然醒过来，哎，这不对啊！原来我们就笑说对岸有一个国家。还有北朝鲜老大哥，这两个国家还真是可笑，哎，是不是领导我们美国？有没有听到这句话？所以对不起，我那时候就冷笑了一声，我觉得啊，对不起，我冷笑了，因为早晚领导你们，你不知道吗？这不警醒啊！突然觉得不对了。这三年取消文化出现，你每个话语只要是现在的禁语，你讲了，我就把你告上法庭。就是你觉得是没有地方讲理的，对不起，他们就是理。所以这就是一个现状哈。然后在古代以色列呢，巴利会使用这个君王王后，比如亚哈王跟耶洗别这种最高的权柄来消灭取消和他们相敌对的那些属神的人，虔诚的人。这个亚哈王跟耶洗别是最邪恶的。但是现在除了这些国家的最高权力之外哈，还加上了网络来的。我们知道我们这网络哈，网络了噼里啪啦铺天盖地哈，就是把所有跟他们相抵挡的意见，网络大军就冲过来，就让你觉得，哎，现在这个文化跟媒体的走向好像不太对头啊，就是好像你在跟主流相反对，你怎么成了一个 反对派了。哎，现在已经成了这样子吗？你就是讲到，我就昨天想到一件事情，就不就一个比喻，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个乌鸦是白了白的，哎，后来你都想都不用想，就说，哎，各位不会吧，乌鸦就是黑的。然后一大堆人说你疯子，你乌鸦是白的，谁告诉你是黑的？然后你啪一大堆又开始骂你，然后你最后说现在是乌鸦是白色时代，嗨，我卡里马上就走了。就是现在就是这样，通过这个网络大军来打击，来这个制造风向。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开始警醒起来，就是所有基督徒的网站，像我们这个团队的事工做直播的下面的网站下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站，你总会看见有人特别积极在下面留言，他扮作基督徒的样子在下面讲话，但他讲的都是与基督信仰相敌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是非常微妙的，想引起基督徒在那些看起来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上带来争论，然后在基督徒里面带来一些分裂跟征战。这就是魔鬼使用的工具，希望大家可以警醒一下，什么时候的评论你可以 follow， 可以回应他，什么时候我有权利取消你，你取消我，我也有权利取消你，我也有权利，我有我的自由来屏蔽你，为什么我只有被你屏蔽被你取消的自由呢？不是现在平等吗？我的家园我看守，你在我家拉一波屎，我还让你怎么继续拉着？基督徒有爱没到爱到这种程度是吧？火大。所以那些留这些垃圾留言的人，你可以追踪一下他的网站，要么就是假网站，要么就是你一看他在写的东西你就知道原来如此。撒腰那拉，没有时间给你扯这些东西，继续传讲信息，不要被分散焦点，对吧？这是这个网络的战争是以前没有的，对吧？现在很发达了。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最后这个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时候，耶利米是被扔进监狱了，但你也不要惊，我们也不会惊讶，耶利米肯定是被逼迫的。但是现在新兴的假神们也是制造了这个去镇压的，去一个取消的文化，取消与他们反对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征战的一个模板。那么在现在的版本中呢，他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是有美国背景的，就查一下才知道。他就说这个 Jonathan Cahn 就说在西谷哈，美国的西谷的领袖们，美国的西谷的领袖们是什么？ Google 那些高科技巨头哈，他说，哎，他说他们就是更愿意是来满足巴黎的新领导，就是跟随巴黎走得非常非常的跟得非常紧哈。所以你知道他在他们的这个很高科技的这个双手当中呢，在他们这个尊荣之下，巴利被尊为地球之主哈 ，Lord of the Earth。然后他们把这些众神标签为宇宙天王 ，Masters of Universe。我想这什么东西？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Masters of Universe， 乖乖女，我也不知道，我就以为是一个宇宙天王翻译过来。实际上这是一个他们这些高科技巨头编的一个科幻的电子游戏，很有名，但是这个游戏是在推崇巴利就是主，巴利是宇宙的天王。所以就是说这些高科技的领袖们在跟随巴利，把人们去这个思想完全的给就是亵渎掌管。巴利他们是天，是天地的主啊，哎，这个媒体各个都上了，所以像现在小孩子玩的电子游戏都是这些。然后你再跟他说耶和华是主哈，所以你知道这场征战很严重啊。你是把孩子交给世界，世界去喂养他们巴利是主，还是说你把孩子回来告诉耶和华是主？这场争夺战这关乎我们自己的后代跟我们自己的未来，对吧？这巴利不只是巴利想要掌权，巴利的名字就是主啊，摩洛的名字是什么王啊？摩勒，对吧？希伯来文。所以他们都想要自己的王国啊，所以摩洛你就更不用讲了，他是用堕胎产业跟那种极端的这种奉献的这个极端主义，极端的觉醒主义是作为他的工具啊，这些都是他出来的。所以以斯塔是怎么样？他不仅是掌控贪恋，就是贪恋别人的，把不属于我的权柄。众神之间会打起来，你知道吗？众神之间有众神之战，他们彼此抢夺权柄，在必要的时刻是要联手的，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魔鬼的一个本性哈。所以以斯他他的特性就是说，他只接受屈服于他的臣民，对于抵抗他，他会完全暴怒哈，将他毁灭。所以以斯塔也这个第三位一体的魔鬼三位一体的最后一位呢，他也是通过了这个，你们要容忍我，在容忍容忍这位女神啊，通过他就在这个容忍的这个门户进来了，所以他的能力就被增加，他就开始要有策略性的，有步骤的，完全的要开始掌控。那么我们都知道了，上节课我们讲的他是要来转化婚姻，转化性别，然后他有一个烈怒一直在爆发，你知道他在爆发在属神的人的子民上，如果你抵挡他，那就是让你失业，让你活不下去。所以最未来不是未来，过去的三年当中我们就听到很多人就是遭受这样的逼迫，没有，就是让你死路一条，不能让你过生活，没有工资了，你是要继续遵守你的信仰吗？妥协一下就可以有工资，我们家孩子没得养啊，你就失业了怎么办？这件事情在美国发生，在日本，在全世界基督徒都会发生的，这不是他们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只要信了主，你已经进入到这场属灵征战里面，对不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讲他们这个，他们进了门之后，他们就不能让你再容忍了，你不能再容忍了，我叫不能容忍你反对我，容忍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是我集权统治开始，就刚才我讲的这一些，这个集权统治非常可怕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美国保守派就是经常受到攻击，为什么保守派受到攻击？保守派是要持守圣经中的古典的经典的这些价值观，但是众神就是想要颠覆你的信仰。那你们自由派很好吗？自由派也受到打击啊，因为你的自由影响我的统治啊，不能让你再自由了，没有人有自由啊，因为自由派你自由吗？没有啊，自由派也在魔鬼的集权统治下，所以都在众假神的利用当中啊。所以这一个计划开始移动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所有被他使用的这些工具是一次性，像一次性筷子一样，用完就丢掉。你以为我在持守我的价值观？不是，你是众魔鬼所利用的一个一次性的工具，用完就被人家丢掉。你不要忘记哈，众神这些他们的特性就是说，最终会众神他们在他的神话当中就是说，到了一定程度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吃掉。这个意思预示了什么呢？真的，我上次不是讲了，就是说有一个神，也就是巴利摩洛，他们都会有同位体，就是把自己的众子全吃掉，因为怕这些众子影响到他的统治权。他唯一留下就宙斯，最后宙斯把他推翻。所以众神把所有人利用完了之后，他会把这些人都吞吃掉，结局就是毁灭。所以希望这节课讲完了，不只是说信主的人要苏醒，在灵界里我们释放出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希望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可以灵眼打开，可以清醒，说我处在一个原来是一个属灵征战当中，不要再傻傻的跟随这些潮流。你知道他们这些众神，他就是要来希望所有人都向他跪拜，对不对？所有人都要向他跪拜，万事要向他跪拜，万口要承认说他们是神，有可能吗？最后你知道万西是向谁跪拜？所以我们在讲，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集权的主义。不仅如此啊，每一个神，他成为一个神，他必须有祭坛供着他。所以这些魔鬼的祭坛是跟血有关，特别是孩子的血。所以跟随魔鬼的代价就是血的代价，是下一代的代价，这就是诸邪灵所要的。所以你跟这些邪灵密切联合的结果，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一个结果。你说他们这些都是不可能啊，我们一听就不会跟他去一起做啊，这不可能把自己孩子献给他，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呢？不会说马上就说孩子拿过来杀掉，有啊，我们都讲过了，在摩洛的祭台上确实他把孩子就供上去，你杀掉，这里完全是被洗脑了。你说你不能相信，但实际上在异教这是一个文化，在以色列当时也是这样。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发生的？ 为什么人会自己甘愿进入自我毁灭的程度呢？下一个话题是非常重要，希望每一个人都听。因为魔鬼夺走了人们活着的目的跟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生命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目的，没有了绝对唯一的价值，什么都是对的，那么就已经没有对的了。那么这个生命将向着死亡跟毁灭前进。孩子的生命可以成为一次性可遗弃的生命跟牺牲品。如果众神可以夺走神在婚姻中所设立的性的目的，他也可以重新从任何一个方向创造一个新的目的。只要你毁坏了在圣经中关于婚姻的性的那个纯洁的目的的话，这样一来的后果并不是自由，而是在停止对生命的创造。你们这边是老土啊，婚前不能性行为，一定要圣洁。现在什么时代了，基督徒都开始不讲这个了，这是非常邪恶的。魔鬼就是要通过这个来毁坏婚姻，来停止生命的创造，用死亡代替生命。接下来，如果众神可以从男人中夺走男人的特质，从女人中夺走女人的特质，这个就是带来毁灭家庭、社会跟生活，全都分崩离析了。我这个人格分裂了，我没有在什么女人的特质，你也不是男人，你还甚至不是人都可以，就不再是骂人的话，这是一种尊荣。你再也不是人了，你想成为什么都可以。我是一棵树，好好待着，我是只鸟，别理我。这种非常可笑的事情变成了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我最近看见一条新闻，非常恐怖，一个人他杀了起码一家子人，他最后将那个男主人的脸吃掉，判断的结果是无罪。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人，他是一个兽，所以不能定他罪。真的发生了，怎么样？对吧？如果他可以，当年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当这些众假神把以色列被神创造那个目的夺走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不存在了，对不对？现在回来复国，曾经是不存在了。所以神创造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你可以想出一系列答案。今天我们唱的以色列是神的荣耀，以色列是代表了神，神的王子，对吧？神得胜。我只要把你的被神创造的目的拿走，你怎么活都可以，但是你没有目的，最后就是你再不能活了。为什么这世界上有人自由了之后，放纵了之后，最后他都是自杀呢？因为他没有了神创造他的目的跟意义。这是最邪恶的、最本质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需要我们就是去重视啊，就是他们一直想分离啊，就是所有都是分离分离分离，就是把你跟神也分离，就是把你的本性都分离。我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现在人格分裂成是这个样子。当以色列毁灭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你知道众神的阴影也越来越浓厚啊。这就是说，你记得耶利米当时站在那个摩洛的祭坛杀死自己的孩子那个新嫩子谷上，他做了一个先知性的动作，就是把那个瓦器摔在地上，他宣告了神毁灭这个国家的审判。然后神让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圣殿的外院，以色列的妇女在伊斯塔的操纵之下为达摩斯哭泣。然后神带以西结在至圣所看见长老对着日头，东方的日头膜拜，开始拜假神。你觉得是在说以色列古代，还是在说现在的我们在至圣所，在神的殿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拜假神，是一个样子？但这件事情为以色列带来的审判，如今神对美国跟西方文明，对基督徒的生命也一样是要带来审判。因为魔鬼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的审判就是结局，它让我们毁灭。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所做的事情的目的动机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进入希伯来历的第十个月，希伯来历第十个月第十日是耶路撒冷城开始被巴比伦围攻的开始。2年半以后，达摩斯月，整个 巴比伦把耶路撒冷城整个攻破，接下来就是埃波月九日圣殿被毁，这些都源于达摩斯月，一个奉献给女神跟他情人达摩斯的月份。然后是在达摩斯月当经常是在夏季夏至的时候，这就是发生现在六月的骄傲大游行都发生在达摩斯月夏至。为什么魔鬼喜欢冬至跟夏至春分？冬至是黑夜最长的时候，所以就是敬拜女神地母神。那你以为冬天有圣诞节？对，冬天是有圣诞节，冬天是这个假神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什么？耶路撒冷冬天有修殿节，他没有说耶路撒冷冬天有圣诞夜，他没有说那天是耶稣生的日子，在冬季的时候来给耶稣庆祝一下生日。对，耶稣是童贞女所生，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谎言。你去翻一翻圣经，谁告诉我当年有几个东方的智者跟随着心？谁跟你说是三个人？谁跟你说他见到是阿卡强是 baby？ 他是小孩子，他已经生出来至少两年，所以希律要把两岁以下的孩子杀掉。那我们以为我们在做什么呢？如果真理有一点不再是真理，它不再是真理，它是谎言，更何况它的根基就错了。所以在耶路撒冷，在全世界冬天的时候有修殿节，当哈努卡的灯光点亮的时候，当你心里来敬拜赞美神的时候，黑暗权势就要消灭。那你要跟着这个黑暗权势冬至一起来庆祝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这不是论断，这是真理的讲述。基督徒很奇怪，一到真理讲述的时候就说你不要论断，你自己可以不做，你不要论断别人。魔鬼的话，小心你的口舌不要论断，这个时候开始说毒舌了。神的真理不能被讲了吗？这就是魔鬼的极权主义，不让我们讲真话。一讲真话就说不要论断，大家你好我好，能容乃大，你能容的是什么？我宁愿心胸狭窄一点，我只能容得下神的道，我不抱歉的就这样告诉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跟达摩斯跟神的这些假神的以斯他有关，因为达摩斯月所有的事情审判都发生在达摩斯月，从造金牛犊开始，这些事情已经成了世界或者是基督教那个神圣的金牛犊是不可被冒犯的。你去翻一翻所有的脸书跟社交网站，现在基督徒在讲的话语就是神圣的金牛犊，你不可被冒犯，也不要论断啊。但是神的审判必然会来到，审判之前神会可以给警告的。这个审判不是给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里有人民，人民是我们每一个人，审判带来的一个结果的毁灭是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有关。在一个国家里面，一个人如果参加的是抵挡神的战役，加入的如果是亵渎神的行列，如果庆祝的是神之道的灭亡，如果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使小孩子进入迷惑而改变他们的身体的构造，改变对他们性别的认知，你使这一个小孩子跌倒，你知道你所受的审判是多么的大。你对一些根本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事情，你是消极的漠视的或者是容忍的不讲话的，这些事情是没有被拦阻的，因为你没有说话，这样都会在神的审判中有份，会招致这些人的生命中神的审判就下来。今天我们就来像先知耶利米一样来预告一个审判。当你看见周围的人都已经开始堕落，你有没有讲话？你不讲话，你等于参与在假神的抵挡神的战役当中。这场是魔鬼跟神的战役，但是你站在哪一方？没有中间地带，没有你好我好，只有神好。神会审判的，神真的会审判。所以美国基督徒非常紧张，起来祷告，这个紧张是好的，但是我说我们还是要继续祷告，有很多事情是其实是可以再往前多走一小步可以抵挡的。 那我们还有没有希望？我们还有没有希望？众神的魔力很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上千个。但是最后我们要介绍还有一位神，这位神让我在预备这节课的时候浑身发颤，因为有很多更多人为的事件，还有更多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个不是自然界的领域，这是一个超自然的领域，你必须看见。刚才我也跟一个姐妹在讲，我也忘了是谁，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后面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远超过你可以去用肉眼看见的。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一切发生当中，你慢慢的离弃了神的价值，神的话语，你融入了这个世界的潮流，离开神的话语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离开神的话语？我们前几节课都讲过，我们再总结一下，不是笼统的去跟人说你不要离弃神的话语啊，这句话其实不起作用。我们要跟人很具体的告诉说，你现在做的什么事情实际上是在离弃神的话语，在背弃神的话语，在背约当中。我不是一句话要打过去说你信心软弱，你知道你软弱在一个什么程度，你知道你给魔鬼留的空隙是什么。我对你坚强跟软弱一点兴趣都没有，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这背后的属灵征战，魔鬼正在吞吃你，而且这跟我有关。Come on， 陀拉里不是说了吗？任何一个以色列百姓都跟我们任何一个人有关。都得没有一家奈，你的弟兄在哪里？你像跟神说，为什么我总是充当看顾我弟兄的？为什么有人过来看顾一下我怎么样？大家是彼此的，谁天生出来是关心你的？是彼此的，这是一个属灵征战。为什么要把你拉回来？因为这关乎着神的国度。你软弱是你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神的国度，神得荣耀还是被亵渎，在于我们怎么过生活的。你怎么过日子跟我有关吗？什么叫做对生理事实的废除？我是男的跟女的，我自己决定。否定一个真理，婚姻家庭性别的恶化跟变质，孩子们身体上生理上转化，我不是男的了，我也不是女的，我是什么都可以。大量无辜者的谋杀，社会正在崩溃跟分裂，新的微妙的极权主义一个一个都出来，然后以及对这些所有事情质疑的笑声。不要再争论了，没事啊，不要讲了，不要讲啊，好好的不要讲。审判就在门口，毁灭就要发生。因为你不要忘了，魔鬼带来的是毁灭，他要让神的百姓接受审判的。你审判了你就毁灭了，所以以色列就这样被审判被毁灭的。但是神有怜悯，又让以色列重新回来。但是你不要忘了，当年受审判灭亡的以色列人，他那些人就是死了，这个国家兴起来之后是新的一批人过来继续承接这个约，他人已经不再一样了。你这批可以死了，没关系，神的子民可以换下一批人继续进入应许地。那你是哪一批的人？进应许地的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全死了，因为不信呢。进入到应许地的新以色列人，不是前面的那些人，你要做哪一代？这个国家是神的，永远会存在，但是你在哪里？你死了还是你活着？神的子民这一群永远是存在，可是你在不在里面？这是关键。因为这位神永远会在，他的百姓永远会存在，但是你在哪里？你是活着还是死着？这个很重要。你不要忘了，幕后的景况是更加糟糕的。一个人怎么要抵挡这个众神呢？你抵挡得了吗？一个人想要抵挡众神，你唯一的可以做的是说，你不可能同时还在服侍他。你服侍一个魔鬼，然后你说我还要让他，我在这个房子里已经让魔鬼登堂做事了，然后我说我要抵挡邪灵，我要让圣灵做主，不可能的。你家里有，你在服侍他，家里坐着一个，还不止一个，沙发上一排， 我不是讲诡异故事吓你，家里一排魔鬼，然后说圣灵啊充满我来吧，然后啪倒了，你知道吗？家里一排魔鬼非要让我去你家里看一看吗？我有火眼金睛，我一看就知道谁家里有什么东西，人出现在这里我都能看得见。你如果想抵挡众神，你不可能同时还在服侍他。那些服侍的，我先讲一个，我们家没有众神，我们都是信魔，我都是信神的。我先告诉你这个提醒，那些我们服侍最多的、最倚靠的、感到最欢喜的，我觉得是最我倚靠来活命的东西，那些最能感动我们、最吸引我们、最鼓动我们、给我们最大快乐的，这些最终都是我们的众假神。你可以去想想你的生命当中，不是抽象的，不是跟你讲说你在服侍偶像啊，你怎么不爱神呢、啊？我们要具体的指出来，你可以去测试一下，像你倚靠的是什么？90%，我不要讲这个，我没做过调查。我敢说，相当一大部分的基督徒在服侍众假神。所以刚才我说这个，你看看你服侍最多的什么？你最倚靠的是什么？最感到欢喜的是什么？你依靠活命的是什么？最感动我的，最鼓励我的。如果你的答案是耶稣基督，我恭喜你；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只要一点点不是的话，你就在众神的掌权之下。我们必须否认任何一个或者是所有的，你不要说我留意两位可以，众神出去，哎，这两位好啊，就像当年的以色列又服侍神又服侍众神，两个耶和华跟众神一起服侍，所以他们最后是灭亡。如果你参与，你绝对不能参与。我们从正面讲好了，你不能成为一个众神居住的房子，你是圣灵的殿，没有人否认。但是你一定要非常知道，你现在的生命状态呈现的是圣灵的殿还是众神的房子，没有人说不对的。但是你必须现在看一看，光照一下自己，网上的跟现场的。我们绝对不能参与任何众假神的道路跟模式。如果你说不能参与众神的道路跟模式，你必须知道神的方式。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知道神的方式，你在做魔鬼的事情，魔鬼在跟你讲话，你以为是上帝爸爸在跟你说话，你要回到圣经去印证，这跟你上不上神学院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绝对不能参与他们的道路跟模式，他们的物品，跟他们一切跟他们邪灵有任何交通的事情，绝对不能给他们留任何的小小的开口，对他们的任何一个命令你绝对不能留意听从。所以神对以色列说什么？ Shema Israel， 听啊以色列，你不听我的，你听的就是魔鬼的，这个世界就是魔鬼在掌权。大家都很喜欢，我是神的羊，我听神的声音，我都是神的小羊，一这样的信息出来，哇，好好啊，大家都赞耶！我是小羊，我听神的声音，听了吗？你知道神的声音是什么？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这是我们自己主内的人一个彼此的劝诲，我们讲的严厉一点。这个人的战力如何抵挡众神？你只有靠一位，我们说还有一位神，这是最后一位，最后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神，他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我们的耶和华神是众神所带来的一切的恶毒的解毒剂，你有吗？那么在讲这个中心的重点之前，我们要讲一个 Elohim 的奥秘。 Elohim 都知道，他在圣经中希伯来文是神的意思，但是他是一个复数的意思。所以这个揭示了一个什么呢？揭示说这个真神是超越，是无限的。他怎么是复数呢？一位真神，但是以复数的形式表现，代表这位神是超越，是无限的，并不代表好几位神。那么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就是一个复数的 the gods。 所以呢，这个奇妙的希伯来文里所蕴含的真理是说，你不是来到一个独一的 Elohim 的一个真神的前面，你就是来到另一个不是神的 Elohim 的众神的 Elohim。 你不是来到独一真神的 Elohim， 你就是来到一个众假神的 Elohim。 因为这个 Elohim 都是神的意思，都是复数的意思。但是你这个复数如果是众神的复数就糟糕了，如果你的这个 Elohim 是这一位无限的神，你就哈利路亚了。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被造都有一个空位啊，圣经的话语，对不对？你只有这个空位是神造的，这是神造的一个真空，需要神的真实来充满。那么你不被神的同在充满，不被这个真神的 Elohim 充满，你就是被这个假神的众假神的 Elohim 充满，你知道吗？这个是 Jonathan Cahn 提出的一个 Elohim 的奥秘，它是复数从这里进来的。你是被哪一个 Elohim 充满？你是被 金钱的 Elohim， 成功的 Elohim， 愉悦的 Elohim， 接纳的，什么都接纳，什么都接纳，容纳百川，接纳的 Elohim， 还是自恋的 Elohim， 还是上瘾的 Elohim， 还是其他很多其他的 Elohim。 我们每个人被造都是来寻求并找到真神的，这是我们下一个最后一个极致的终点。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打起精神，你想一想你是怎么遇到神受洗的，不是洗澡，是受洗归入他。你知道我们被造就是为了寻找跟找到真神，如果我们不是发现真神的 Elohim， 我们就走到了众假神的那个 Elohim， 假的那个里面。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神，每个人都说神，但是你要是辨别他是真的是异端还是真的基督徒，只有一个分辨，他是不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我们的真神是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耶稣啊。这是我们这所有课程八堂课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重点，是这位神耶稣啊，并不是众神。众神让我们看见他们的邪恶、诡诈、凶残、淫乱、肮脏，然后来发现说我们的这位神是如何的无人能与他相比。这是我们的重点。下面一个重点非常大，我们要重新的来重新得力，打起精神。所以我在写后半部的时候我相当激动哈。最近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也在她那一边，就是每周她自己做那个Weekly Torah， 她自己做 YouTube。 她说今年，因为她做 YouTube 之前她也先写嘛，她说我写到今年的时候才写，我开始 写到那个灵里的深处了，就是我写到这个信息浑身发抖，就那个圣灵他简直就他在，我说对啊，我说这就是对了，我说我们写一个陀拉信息，传讲一篇信息，我说如果我写到自己不冷不热觉得没什么，我说我这篇信息不成功，就写到我自己爆发到一个我自己发战我自己都要火起来的时候，这是一篇好信息，在我的眼中 done is done， 这就是神替我传递，通过我传递的信息。你知道我在最后这本书的最后大结局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发抖，我整个人就哇，我一直在流眼泪。为什么？今天是24号，是我受洗纪念日。你知道原本我们定的是说，我们就按着书，他有一些，我就看到说，按着书的这个走向，我们好像一直会拖到明年的一月份。但后来我发现，我们搭档也提醒我说，他有两章的内容是重复的，我们就可以一句略过哈。我会觉得神那个催促的灵，让我们在年底结束，我明年要开始一个更新的开始。然后就是这么的巧，我们进入了神的时间表，我猛然才发现，最后一节课终结在24号。他所有的内容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到那个原点，起初的爱。所以神是可畏的。耶稣啊，这名站立在众神中的人，这位神，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就是拯救啊，对不对？他在异教的世界里面，这位神，这个耶稣啊，一被呼喊出来，就是说耶和华是拯救，而且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可以真实的带来自由跟救赎，其他都是扯谈。所以耶稣啊，在众神的各个方面，在众神的各个神性里面，我们就说他是不可比较，但是我还让大家从心里面认知他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们唱无人能与他相比，你知道我今天就开始想说，今天或许有一种诗歌，我心里面有一种诗歌，就一句话，众神之中谁能与你相比，你无人能与你相比。所以我也没有跟雅莲长老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不要说哎，我想这首歌你替我唱一唱，我也不是卡拉 OK 点歌，我们在敬拜神，对不对？所以我每次都是交给神，所以神都有美好的成就。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想唱这首歌，明天我又换了，人喜欢三心二意，今天变了，到后来这首歌唱出来就不对了。但是如果你交给神，神永远在各个的层面掌权，他知道你心里面，他不是说知道我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是知道说我们要跟他的心意合上的话，我们就对了，我们就能碰上。神不是要跟我们合心意的，不是要合我们心意的，对不对？要不然你是神，对吧？ 所以这位叫耶稣啊的真神，他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神秘的梦幻世界里或是想象里面，他是存在于一个真实的时间段，他有道成肉身走在世界那个时间里面，他有真实的空间，他走在一个实际的一个充满了尘土飞扬的犹大山地。耶稣耶稣啊曾经出现在以色列地，实质的有人跟随过他，大批的人跟随过他，听过他的讲道，看见他的神迹，有关他死的死而复活的福音，并不是说有人编出来的，依靠这个神秘的生死轮回的现象。在众神的文化当中啊，死而复活也没什么，今天死了明天又活了，同位体一大堆，我们的神哪里不一样？亲眼看见路加说的显给上百个圣徒，也说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一刻，然后在他复活的这期间，他钉死那一刻，耶路撒冷圣城里面从坟墓里出来的圣徒出去了。想想看这件事情是不是震惊啊？如果现在有 YouTube 有这个新闻，这不是一件小事啊，坟墓开了，死人出来了。如果你读到这里面你觉得一点都 nothing 的时候，你觉得，我觉得你有问题，我也觉得我好几年有问题，读到这句话我就想啊 so 我还想说这不是小事啊，这不是编出来有人见证的，这不是说你这是真正的，所有的假神文化都是编出来的，但是编出来的也是神，也是假神的一个魔法，但是它不是真理，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今天是一个在恢复福音本貌的一个时刻。什么是福音呢？我们顺便插一句啊，现在都讲你们要传福音呢。福音是一个小 baby 生在马槽里，这是福音吗？这是一个神降临的印记，这不是福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好不好稍微引经据典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保罗是神亲自告诉他的，是耶稣啊亲自告诉他的意象，因为当时耶稣啊在波饼的时候他没在，他还在抵挡神。后来耶稣啊将这个意象告诉他，保罗说什么？我当年所看见所领受的，我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必因为你们信这个福音而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不是说是一个神话，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是从前到后，从 Bereshit 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开始的预言都一应验。你去寻找众神的神话，没有一个是有预言的，都是胡说八道起来的，魔鬼啊，说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信，就什么都不对，什么都没信。所以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众神之中也有人死的，达摩斯是为以撒害死的，但是只有我们的神他死了是为我们的罪死的。你有哪一位假神魔鬼是为你的罪死的？他为他自己的罪死过千次，这算什么？罪有应得啊，只有这位神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要听清楚啊，死了，死透了，埋葬了，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复活了，也说要为罪的缘故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是按照圣经所有的预言精准的实现，不是乱编出来的神话，这是福音。你跟人家传什么呢？什么是福音？首先是从他为罪死，这个才是福音，你传什么？如果你盯住这个福音是从罪死这里出现的，我想你不会在这个 Christmas 这个一直在里面出不来。圣诞节就是因为你不能放弃那种浪漫温暖的这些东西，就是众神化妆给你的。当你知道真理的时候，这些不算什么。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在节期，整个以色列弥漫着节期的喜乐，那才是从耶和华来的节期，那个不叫浪漫，那个叫神圣的喜乐。世界也给你营造出一个浪漫的氛围，那是假神的日子，你在这里参与什么？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不少的基督徒跟我亲口做见证，我自己也是个见证，见证我是见证他们说我刚开始是知道这个真理，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是我的心 之后我开始在圣灵里面继续走，我发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他说，有些姐妹就跟我说，我开始体会到那个时候你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他已经在回归妥了啊，我知道他其实很认真，所以我是看人讲话的，我不是所有人都讲的，你以为我所有人都会讲你要这样这样，不是的，没那么蠢，我也有一点的智力， come on， 见到什么人我就喊话，因为我吃多了没事做。那个姐妹说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她说中秋节快乐，我想已经在守妥了，我说对不起啊，我没有说对不起，没有什么对不起，我说我不过中秋节，中秋节是属世的节日，拜假神的。然后他说也没什么了，我们就吃烤肉，叫旁边的邻居来过日子，过个节而已，然后就没再讲话。他昨天跟我说，我那个时候你跟我说这句话，我就跟我先生说，这姐妹真够直接的，这性格太直接了。他说其实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心里没有办法，我接受不了，我爱这个节日，我知道这个中秋节是属世的节日，你追溯到它的根源，谷歌百科写得很清楚，大家不看圣经看一下维基百科，拜托大家可以查一查，每一条维基百科词条写得非常清楚。他昨天跟我说，那时候我心里有一点不情，有一丝的不满，我今天向你道歉，我现在非常明白，然后你的心我现在也有了。我说你以为我随便讲话，我看准你才说的，我知道你可以的。我说其实你比我直接，所以你赶快去传。他最近又做了蛮多，在他那个南美，不是南美哈，就地理不好，北美在北美那边他在做。所以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讲到哪里了？对，就讲这个我们的野稣啊哈，他绝对是不会告诉你说，绝不会告诉他的我对不起啊，不是这样子，是众神绝对不会告诉他们的崇拜者去爱他们的仇敌，众神绝对不会去告诉他们的崇拜者去饶恕逼迫他们的人，但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的主的教导是跟众神不一样的。在众神之中没有一个人是称罪人是他的朋友啊，没有一个魔鬼可以去爱，去包容，去接触那些被遗弃的，被拒绝的，破碎的跟失丧的。在众神的里面没有一个魔鬼说我是道路跟真理跟生命，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搭档你知道查了众神众魔鬼，我也查了，就太多了，我简直没法看，没有一个魔鬼，没有一个众神说我就是道路真理跟生命。你可以说你是神，但是你没有说，没有一个证据说你是神的一个证据啊！你的证据都证明你是个魔鬼，你不是神。没有一个众神众魔鬼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这里来，有吗？跟你说了吗？我给你平安，哪一个魔鬼跟你说到这里给你平安啊？我不把你打死才怪呢，我就是让你没有平安，然后你又走不了，邪恶到底，我恨到咬牙根哈，哎。没有一个众神跟你说爱的，没有爱。但是我们的耶稣不一样，这都知道的。哪里有众神哪里就祭坛呢？众神是勒索祭坛，他就是要敬拜者要献呢，给我给我不停啊，你要记住哈，记住哈。如果哪一个，我说正常的奉献的真理是要讲的，这个是一个真理，不是让你奉献而奉献，这真理一定要知道，对你有益的。但是如果要像众神一样勒索这些祭坛的奉献，特别是献上孩子，你知道这是魔鬼。但是野稣也有一个祭坛，没有一个众神的祭坛像野稣的祭坛。众神的祭坛是充满了人的骨头、人的血跟人的灰，但是在野稣的祭坛上是他自己，是他自己。众神勒索爱，但是耶稣说我先爱你们，哪有一个众神说我爱你们，他勒索的是你的爱，他把你对神的爱勒索过来把你消灭，只有野兽说我先爱了你们，在你们还抵挡我的时候我先爱了你们。你去哪里，我很想说信主几年，六年、16年、20年、30年都没关系，我们对神的爱是永远不会老的，都是新鲜的，因为这位神的爱是那么那么的新，那么那么的浓烈，那么的就是这么真实，你还怎么样，你还要说神你再多我爱我一点吧。所以你不要跟我说 再多爱我一点。没有办法，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多爱你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唯一的一位神，他是众神带来的这些邪恶的解毒剂。只有耶稣啊，有一种能力可以赶逐诸邪灵，历世历代的众邪灵都敌不过这位神的圣灵。圣灵将那些啪的一下子全都打碎，对不对？所以你怕吗？讲那些众神众魔鬼之后，哎呀好厉害啊，还是说这有什么？哎，对不起，我们的神很厉害啊，不对不起啊，没有对不起 ，no sorry， 我们的神很厉害，一个圣灵，一位圣灵啊，哎，你这么多魔鬼众邪灵，就一句话 ，In the name of 耶稣啊，奉耶稣的名，这些众魔鬼众邪灵叭就散去。我今天看了一个见证，我还有这本 PDF 的书。有一个犹太女人，荷兰的，长话短说，她被犹太的一个很高阶的卡巴拉这个卡巴拉主义的他们家直系的孙女，卡巴拉就是异教邪教的一个高层的一个叫莉莉的，这个莉莉的名字是邪灵的名字传下来，她不是随便叫莉莉，这个女人骗了。住在他们家，长话短说，这一个犹太信徒，他彻底的经历这个卡巴拉的这个女巫在他们家里布局，放了卡牌，留下他的任何的身体上的物件，走了之后，给他的丈夫下了这个魔术跟邪灵，很痛苦，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过日子。然后他又去找犹太拉比，但他不信耶稣，他找犹太拉比说，你们犹太拉比是怎么赶鬼的？犹太拉比说，就找一个植物在家里晃一晃，也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说，逾越节的时候涂那个羔羊的血，他就去商店 ,kosher 的店买羔羊的血涂在他们家门框上。他说一时间有效，血是很有效的，魔鬼拿血做法。但是说这个血干了就没用了，血干了没用了。为什么我们说耶稣的宝血大有果效？他永远不干呢、啊？这血干了就无效了，所以他非常痛苦，他已经没有活路了。他问了所有的这些宗教，他甚至去问了 New Age 新世代新世纪他们怎么赶鬼的，没用，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后来神在最后一刻终于救他了，因为他的妈妈跟姐姐妹妹都是基督徒，只有他一个人在中学的时候离开神。后来他的姐姐告诉他说，你只有耶稣这一条路，你没有。他在已经不行的时候，看着那个魔鬼的那个法术在那边，他后来实在是不行的时候，他终于想说，我向神，我向耶稣完全想，我就只说了一句 In the name of 耶稣啊。他说你知道瞬间邪灵啪的一下就没了，搞什么法术，医治释放，你还有时间医治释放吗？你知道怎么用耶稣的名吗？他的名是多有权柄吗？所以他到处做见证。卡巴拉 New Age 新纪元，如果谁对这本书有兴趣，我可以给你 PDF 电子版。我也有翻他的中文版，如果有人我可以给你。所以我就说耶稣的名是可以唯一的答案，不需要什么的装饰，不需要什么的修饰。地狱跟天国中间没有真的，没有一个中间地带。那我们现在一个最后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要如何的接受真神？我们要怎么做？如果在现场或者是在网上，你今天想要重新的开始打理你的生命，那我们就现在要开始，在我在讲述的时候，这可以作为你的一个重新的更新的祷告。他给你，你知道吗？你要把你所有的罪和重担都给他，然后把耶稣接入到你的生命中，让他的同在进入到你的心，因为你的心里如果没有他，就会被其他充满，你很痛苦。让他的光进入到你里面的黑暗，让他的饶恕，他的洁净，他的话语，他的平安，他的灵进入到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离开你所有的黑暗，离开你所有的罪，我相信你是知道的，离开你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假神， 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的里面，放在你的主耶稣的里面，他是你的救主，开始跟随他，像他的门徒一样，在你余生的所有的日子里面跟随他。你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神的能力，你只有依靠他的能力，你才能抵挡众神跟众魔鬼，你只有他，只有依靠他的爱，你才能胜过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仇恨，不论你是跟父母、丈夫、妻子、儿女、同事、弟兄姐妹之间的仇恨，背后都是魔鬼一个人。你只有依靠他的恩典，你才能胜过你所有的罪，你只有依靠他的手开，才可以断开你所有捆绑你的锁链，不要在问题的枝节上再去纠结痛苦崩溃。所以我跟你讲，当你学完这个八个课程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豁然开朗的，所有实际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实际的问题而已。如果你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知道众神所做的事情，知道这位真神他在做的，你一下子就可以突破出来。不要让一个一个每一个人生阶段每一个季节出现的不断的新的问题在不断的给你造成困扰，没完没了，然后教会里收到不断的带导事项，把整个教会拖垮，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焦点专注神带我们去的方向，因为都被人的问题所拖垮。没有那么多精力，你一定要在这里警醒，你神带我们的焦点，神给我们的带领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并非不知道他的轨迹，我们只有依靠他的光才可以胜过这个世代的黑暗。我告诉你们，我也告诉我自己，无论黑暗有多深，无论魔鬼的趋势有多么的占有优势，你是不是真的知道神的光不会减低任何的光芒？你知道吗？这些不会减低神丝毫的光芒，但是你我不保证，看你在神的里面是有多么的战力。你要真的相信这位真神比众神都大，跟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信心爆满，但是唱完诗歌从教会回去了，我们过日子又会怎么样呢？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真正的写照。是在教会里听一个道敬拜的时候，大家都是情绪高昂的，就我们隔壁今天庆祝的很火热，大家都是哇很兴奋很热情，回到家回到社会你是什么样子？这是重点，这才是我们生命的本相啊。在这个黑暗的日子里，你的光必须是没有任何的动摇和减弱的，你的光不会随着黑暗而改变，你的光就是光，黑暗才要投降你的光。如果黑暗仍旧很黑呀，怎么黑呀，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就让我们的光前所未有的光芒四射，刺透黑暗呢？黑暗是很黑，但是你的光呢？你的光在哪里？要今天我讲一句蛮严厉的话，姐妹都不在意，她讲了一句，我承认那是一种恐吓，因为我祷告，我说我不为你祷告，不祷告。但是你知道我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你起来啊，你允许这种恐吓，哎，我们这个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不是说我们个人的需要不重要，整天的为这些仇敌给你一个暗示我们就祷告，你都被仇敌拉着走，还是我们的祷告在带领方向往前走啊，对不对？哈。我们要如何的真的是从这个房子里得胜，你如何抵挡众神，我们再讲这句话哈。这是一个重甲神的日子，但是是一个以利亚的日子，这是以西结的日子，这是摩西的日子，这是大卫的日子。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是重甲神的日子。你要怎么做？你绝对不可以像任何的偶像。我们前几节课讲了什么是偶像，我现在没有办法重复，再重复的话这节课讲到晚上。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偶像，你不要像任何的方式的偶像，像任何黑暗，像任何的邪恶屈膝，你绝对不可以。你要知道这些众神他们的王国是盗版的，他们的权柄是非法的，只有我们的神的国跟神的义要降临，神是必然得胜。问大家一个问题，最终神谁得胜了？启示录是怎么写的？最后谁得胜了？哈利路亚，现场说谁得胜了？有没有这个信心的宣告？ 神得胜了，你为什么活着一个像我失败的样子？神得胜那边气着呜哈哈呜干什么？火大吗？火不大才怪呢。神得胜了，圣徒能不能活一个神得胜的日子？你在演一场什么戏啊？如果你演的一场悲剧，那我们都没戏了。哎，耶稣复活嘞，拜托，哎，复活人家是王哎，终局之战，咔，锁链断了，那是人家锁链，不是你的锁，你的锁链在这里是吧？天哪，你知道这些众魔鬼的王国敌。王国一定会结束的，敌基督的国在我主我王的国在地上要得胜。那些为光站立的人，那些依靠光活出他们生命的人，那些相信的人，那些盼望的人，那些为神为光刚强站立的人，你知道吗？神要将这个光荣耀恩膏大大的降下来。今天早上有一首诗歌非常有恩膏。哦耶稣，你是复活主，你是圣洁的受膏者，我感觉神的恩膏下来，有没有人有这个经历？我觉得神的恩膏今天下来，神的恩膏下来干什么？我感觉下一句神就说，不是神说，我的里面的灵说，我要用我们的恩膏来再浇灌耶稣，很真实的，因为我们在敬拜唱歌，自我陶醉吗？灵里非常真实，今天的恩膏非常大。我们讲的恩膏不是说，哎呦，不是，很真实的。神的国一定会为这些人降临，那里不再有黑暗，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哀嚎啊，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嚎啊！真的，你真的信吗？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死亡啊、哦，好苦啊、哦！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真的是挑战基督徒。如果我们都这样子，还不如世人呢。世人，保罗说：“我活得好好的，反正明天就死了，我活得比你还一边气啊。”穷里吧唧，基督徒能不能活得稍微为神有点尊荣跟荣耀？邪恶是要为善良让路的，谎言是要为真理闪开的，黑暗是要为黎明的破碎的。你出现就是光，听见没有？ Ashley 一出现，啪，光出来了，黑暗都逃跑了。哎呦，你知道吗？我们这光一出现，黑暗小鬼就跑了，不是说哎呦好可怕啊，这我跑了，你往哪儿跑啊？你是光，黑暗要跑，魔鬼要跑，你无论在哪里你都不用担心，你是光，对不对？你是光，就有光明天使保护你。上到医院检查身体不要害怕，问你说呢，是上医院检查身体不要害怕，拒绝任何仇敌的暗示，让我们节省点精力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好吗？我那个爱心妈是真的是这样的，刚强壮胆宣告。如果你说你要为我祷告，我的信心要刚强，我宣告这个，我为你祷告。你不要今天突然有一个意念出来了，被魔鬼暗示一下，你知道魔鬼很坏的，要怎么累得一塌糊涂呢？谎言是要为真理闪路的，那些黑夜的幻觉，所有晚上经常做噩梦的，有那种幻觉的，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得胜的时候，得医治的时候，因为你要回到主的光当中，只有他是光，只有他是神。哈利路亚们，第八课结束了，最后花五分钟讲 Jonathan Cahn 他写这本书的后续的重点。我念一遍啊，非常非常有震撼。他说这本书的结稿在2022年6月24号正是美国罗宋韦德案被翻案的日子。美国在1970年堕胎开始合法，从纽约开始。耶利米曾经发出警告，流小孩子的血会带来审判。根据耶利米的预言，审判会以瘟疫的形式。当纽约合法了堕胎，50年后的2020年，这是堕胎进入美国的喜年。正如股市一样，瘟疫以 COVID-19 新冠的名字和方式临到了美国。美国在这个50年中如何夺走了生命，在这个喜年中，生命要在美国被夺走。然而另有一个年份和另一个奥秘，1970年堕胎推向了高潮，来到了1973年，最高法院把堕胎合法指定成为这个国家的一条法律，这意味着从1973年开始了另一个50年的喜年。1973年的1月22号到2023年的1月23号是一个50年的喜年，我们现在是2022年12月24号。Jonathan Cahn 说，在我的 Harbinger 2里面写了一个有关第50年的美国堕胎， 禧年是上一个禧年以来所做事情的翻转，所以在2022年的禧年翻转了1973年发生的事情，最高法院推翻了罗宋韦德案，推翻了堕胎合法。最显著的复兴标记就是悔改，悔改意味着打碎跟移走那些国家里尊荣假神的祭坛，尤其是巴利跟摩洛。这本书完成的日子是50年后最高法院逆转堕胎案的日子。这本书揭发了众魔鬼和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彻底被粉碎，哈利路亚。发抖，这是一个刚强壮胆的时候，这是一个勇敢的时候，这是一个让所有的恐惧跟担忧离开，站稳立场，抵挡黑暗，为光站立的时刻。黑暗一定会过去的，因为光是永恒的。经上所记一句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因为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下面我要发一个预言，今天晚上24号进入 TB 月第十个月， TB 月第十个月月朔的时候，哈大沙被招进了宫里，取代了瓦什提，做了波斯王后。哈大沙的希伯来文意思是番石榴，在以赛亚书的55章13节说，番石榴代替吉里荆棘，为我耶和华作为永远的见证，不能剪除。他不叫以斯帖，他的真实身份是哈大沙，是神隐藏哈大沙的真实身份，要在波斯为犹大人做一件事情，当他把这件事情做完之后，他还是要恢复他犹大人的身份，这才能让犹大人的神得着足够的荣耀。哈努卡到星期天的晚上就结束，到那个星期一日落之前结束，对不对？现在第七，马上今天晚上日落第七天，然后第八天这个课程也结束了。但是我们说终局之战才刚刚开始，神的子民这一场征战得胜才拉开序幕。我奉以刷的名宣告，为光站立，为光发出声音的哈大沙要兴起。这是一个将神国的真理完全还原真相的时刻。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就是课程结束了，阿爸父，这是你的美好心意，你坐在宝座上，你坐着为王，掌权直到永远。你要告诉你现在的百姓，我们今天的焦点要看什么，要做什么，让我们得着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谋略的灵、聪明的灵、知识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你正在大刀阔斧地往前走，你让你的百姓知道该如何跟随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今天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圣殿当中，照亮一切你要去挪走的黑暗，挪走一切假神的祭坛，挪走一切属于假神的物品，无论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正直起来，绝对不再掺杂。我们要完全的纯一，我们要完全的圣洁，我们拒绝魔鬼的掺杂，他的掺杂是要将两样东西完全的取消，完全的消灭。但是我们在你的真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成为那一个不被消灭而且是得胜有余的神的圣徒。主，你正在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你在这个幕后拣选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和巴利亲嘴的人。主，你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你知道谁是属于你的，这些人必听你的声音，必跟随你。这一场终局之战你得胜，我们也要跟着你做得胜者，真光必显现。我们赞美你，让这一切不要就这样结束了，让你的真理流进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永远的宝贝。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
进行预告吧。
可以的。这课结束了，但是在12月31号的下午的安息日，下个礼拜的安息日聚会里面，我们现场同工将要一起在分享这所有信息给我们的启示。那么我今天中午跟我们这些同工也简单的沟通一下，内容非常震撼，非常精彩，我相信会给我们这节课带一个美好的结束。那么请大家12月31日我们预备心，我们一起来参加。好，下午还是两点的时候哈，那么我们就网上再见。那么一月以后呢，我想我们团队会在安息日报告继续说，我们还会有一些知识言语的服饰，还会有情与金香炉的敬拜，我们相信这一次将完全不再一样。哈利路亚。那么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